我有个经历啊，是小学生，但是这个经历或者你都遇过。如果呢老师上堂的时候他有一些任务啊，譬如啊张仲明落堂的时候可不可以帮我捧啲宝落去教员室啊，你估我的心情是怎样呢？开心 啊学校现在呢就有陆运会，就希望呢选拔一些同学呢就代表学校啊去比赛，被选到心情是怎样？开心。当我看一些运动会，见到一些攞奖的运动员站在奖台上面的时候，他们好像眼中有些眼泪，我就好像不是很明白了，你明白吗？通常除了拍那个运动员就会拍些什么的，就拍他所代表的国家那支旗升上去。一支旗是很重要啊，我有机会在对上去年是去北京，但我就起身就不够早，就不可以很早呢就去到天安门看升旗礼啊，但我就看到呢啊，去到广场的时候呢啊，这个国旗升起了，但我看到国旗下面呢啊，原来有一个人呢站得很正，站得很直，是一个解放军。我就想他做什么站在这些国旗下面呢啊，你知不知道做什么的啊，他是做什么？他不是有起了的了，知旗知旗都在上面，为什么还要起了一个这么起得正起得直啊，有人说是不是尊重国旗所以在这里望下去呢？但他不是望着国旗，他是守护，他是一个被差派去守护着这支国旗。一支国旗是代表了国家的尊严，代表国家整个人物代表。今日我很想按照两个星期前对你们的邀请，我知道你顶姐妹在回应纸写了 tick 的，你不需要告诉我听你写了 tick， 你祈祷了两个星期，如果假如两个星期前你未写这一 tick 的话，我希望今日这个讯息对你生命是一 tick 来的。我希望你们对于上帝在你或者是我在我们当中，他应该有一个很独特的身份和使命是给了你和我，这个身份叫做门徒。刚才我说了就是很光荣， 我想起很多小朋友呢他们都很喜欢学大人，他们很喜欢模仿成年人，他们都很想他们人生呢有一天可以被成年人去欣赏称赞，你大个仔了，你能够帮爸爸或者帮妈妈，甚至乎以前你只是帮我洗米，今日爸爸妈妈就给个使命你，今日你就跟我去买餸，跟住呢就回来呢就煮饭。我想问下你了，我即管这个有几多弟兄姐妹呢你小学是懂得煮餸买餸煮饭，可不可以举下手，我想知道一下。哇，在小学就识会很犀利。我想问下，这个就不是问你，你会今时今日的小学生有几多个会懂买餸煮饭呢？冇，我很肯定的。一个缺乏了成长的信徒是一个不明白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有祝福的信徒。今天这篇讲到是跟信徒讲的，假如你说我都好像未知什么叫信徒，我希望完了的时候你明白什么叫做信徒，不要那么轻易做一个信耶稣的决定，是要很认真去明白信耶稣是一个对你生命莫大祝福的决定，这个是我的心意。假如你信了耶稣，我想跟你思想一个题目叫做门徒与召命。什么是召命？我希望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想你再跟我看一看第一节，在第十章的第一节，我们试试再读多一次好吗？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好了，你有没有留意耶稣叫了多少个人？我就想为什么不是 十个呢，或者点解唔系五个呢，点解系十二个呢？十二呢个数目字系一个好象征嘅意思。呢十二个人佢哋系咩种族啊？有冇人知啊？呢十二个就系耶稣喺加利利，耶稣系犹太人，佢系拿撒勒人耶稣。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第二章，你会记得有一个应验实现咗，佢系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喺马太福音里面好强调耶稣喺佢嘅家乡，佢喺加利利，佢招收咗十二位犹太人。他们的背景是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提到十二这个字呢，就是代表他们想起他们的民族，他们的民族是由十二个的支派组成，他们有十二位他们的先祖。我们很有兴趣呢，就是有没有人，如果这样说，待会我们有团年饭食，我剛才叫大家讀過，有人可以試下背曬十二個名字出嚟呢，咁我哋一齊請佢食飯喎，下團年飯嘅時候。咁但係呢，有啲人話，哇，咁牧師你真係考我啦。其實呢就唔係好難記嘅呢十二個名字。我好想你明白十二代表咗一個群體，一個屬於上帝子民群體嘅數目字，喺猶太人心目中。我又好想睇下呢十二個名字有咩獨特嘅地方。咁要透過你由第二節去第四節呢，我讀一次觀察一下，睇下試下可唔可以背曬。咁你話我應該個個都背，咁個個請大家食飯啦，咁就最好啦，係咪？我哋試下再讀多一次呢十二個名字，試下記一記錄。第二節，請大家寫十二使徒的名，頭一個叫西門，又稱彼得，還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約翰、腓力和巴多羅買、多馬和瑞利馬太、阿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泰、粉瑞黨的西門、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如果你記得呢，頭一個就叫做什麼？西門。有一個第四節叫做粉瑞党的西门。十二个名字里面有两个叫做 Simon， 这个易记一点，加上英文给你，有两个西门，即是好像教会有两个街，一个叫大街，一个叫小街，我不是写那些，两个都踢波的，两个西门。跟着你就看看了，原来西门他还有，你有没有留意经文还有这个字？其实还有即是和字来的，不过呢你看到和合本呢在第二节就译还有，其实即是个和字。好了，西门就同埋安德烈，跟住呢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又以雅各这个字咯。第三节下半节，阿勒腓的儿子叫做什么？雅各。雅各就有几多个？两个 Simon， 两个雅各，咁我哋得记咗几多？四个名咧，有两个名嘅应该好容易识啦。我哋读呢个系咩福音啊？呢个系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十章。你留意一下咧，有两个门徒，中文嚟嘅啫，有两个门徒个名咧同马有关，咁当然咧唔系生肖啦，一个就好多马嘅，咁多马系怀疑咁解啊，系怀疑者。另外一个咧就系税利马太。好啦，两个西门，两个雅各。两个同马有关，多马同马太。咁你最少话，哇，我识背六个，系咪俾少一半钱咧？今晚食饭，一家食饭。咁如果可以，你问一问周姑娘，我一家俾钱前我背咗六个名，咁我可以有人请我食。门徒嘅名字咧，就应该唔止十二个。马太福音嘅第十章第二节，如果你心水清，你会睇到。他说这十二个门徒的名，咦，我好像读错了，这十二个什么使徒，使徒的意思是上帝所差派的人。马太福音第九章最尾的时候，耶稣邀请门徒去祈祷，打发工人去收庄稼，第十章的一节 耶稣选召跟从他的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他特别差派其中的十二个人。如果你想想，你是那十二个人，刚才我说了，我们被人拣选了出来，或者我们被任命或者差派，是很开心的。当我们发觉我们能够站在一个颁奖台上面，我们是代表住我们的国家，心情是兴奋又很感动。这十二个人名，或者对你来我 对你或者对我来说，我们未必懂得背晒，但是我想问，假如今天上帝好想写一张窝腹堂，差派弟兄姊妹去建立分堂同埋直堂嘅名单，假如真係会有，当然冇啦，究竟有冇你嘅名字喺上面？中国人有句成语叫名落孙山，有冇人听过？这个成语你知唔知点解？原来呢孙山呢係个名嚟嘅，初头以为係咪个山嚟嘅，太平山定大帽山。名落孙山呢，这句说话就係话俾你听，榜上无名。原来呢昔日呢人呢就考科举，佢哋都好想去晋身呢，去服务国家，进入仕途。咁呢黄榜一出，今年呢有边啲人呢喺科举里面呢就上榜。咁一路睇啲名话，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哇，想到最尾嗰、那个，你知唔知最尾入选嗰个叫咩名？佢就叫孙山。咁如果你姓孙呢，你就叫孙山啦，好明显。但呢个孙山呢就係子孙嘅孙。一个山的山，名落孙山，即是说在榜上面最后的名字都没有你份。在接下来我们这半年，我和周姑娘呢很希望去搜集一些在湾区崇拜的弟兄姊妹，你们生命经历上帝恩典的见证。我们很想在接下来的六月呢，我们开始辑录了的时候，我们希望做一个意象分享的小册子，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收到的窝腹知识。我希望这里看到的是一些上帝感动的名字，亦都是一些上帝所差遣的人。使徒其实都是门徒来的，但是他们是特别被上帝所差遣，所以后来使徒这个名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的教会呢，我们就会讲那些曾经见过耶稣，亲眼见过耶稣，见证过耶稣的身教，耶稣的言教，甚至乎他们愿意为到复活的耶稣摆上了生命的领袖。其实你和我都是一个使徒，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你和我都有一个被差派，上帝差派我们的使命。今天我们看到门徒是有十二个，耶稣将这十二个人差派出去的时候，是只是马太福音曾经用过使徒这个字。其实要明白这段经文，是要回到第一世纪的处境，我们才听得明白。因为你看看第一节，他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就俾佢哋权柄。下面嗰半嗰、那個、大半句咧就话能赶鬼，能够医治。我哋对权柄往往系一个错嘅观念。我哋以为耶稣俾咗啲能力佢，佢有能力去赶鬼、去治病。我记得咧，有一次饮茶，咁有个茶客咧就好嬲，佢话你哋点做嘢嘅？等咗成个钟头都冇位。跟住个茶客话：嗱，叫你哋个最话得事嘅出嚟。跟住咧，企喺度嗰个话，其实我就系最话得事嗰、那个。乜嘢叫做话得事嗰个咧？佢系可以代表耶稣俾佢哋嘅权柄，唔系俾佢哋有咩特异功能。耶稣亦都唔系俾佢哋有咩咁独特嘅才干。耶稣俾佢哋权柄系咩意思咧？如果你 睇過啲電視嗰啲電影啊，或者即係電視劇集咧，啊咩奉天承運啊，皇帝召約，咁跟住就叫咩聖旨度啊，見到聖旨就要點啊？喂，呢份旨嚟啫喎，都要話下跪啊！再講得明啲，呢度咧有把先王所賜，叫做尚方寶劍，係咪聽過下啊？咩上斬咩啊？即係我唔講咁詳細啊，你知我講。即係咧，呢把劍係有權柄，就唔係代表呢把劍有咩能力，係咪？呢把劍有權柄，呢段聖旨係一個代表。其實今日門徒怎样看他们生命的被差派，门徒怎样去看他们有一个上帝给他们的任务呢？门徒是一个代表，门徒得着了耶稣给他们一个的身份，这个叫做召命的身份，一个被差遣的身份。使徒呢今天就不会再有这个特别很特别的身份，只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教会的时代，这一班亲眼见过耶稣的使徒。但是今天呢，在教会就有很多上帝差派的岗位，即使如果讲到教会的领袖呢，我们试试数一下，看看你熟不熟、啊、你回到教会内你应该听过一下、啊、教会呢、不计传道人、啊、在教会侍奉里面呢，负责管理教会，每年会有大会选出来的，这些叫做什么？执事。好啦，翻主日学嘅，咁有啲叫做咩？教主日学嗰啲，主日学老师、啊、好啦，喺团契里面呢、啊、我哋又有团长、啊、有一啲咧负责做联络、啊、有一啲负责做关顾，有一啲咧负责做探访。好啦，崇拜咧，有时咧我哋会有诗歌班，系咪？我哋会有一啲唱歌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唱诗歌，他们叫敬拜队、啊、我们有一些呢就负责乐器的，那些叫司琴、啊、有些呢、啊、弹吉他的，有些是打鼓的、啊、有乐器。另外教会也都有崇拜在门口呢、啊、你拿张卡出来呢、这个是 很尊贵的代表，他是代表了上帝，他有权柄的嘛，你不嘟你的嘛、啊、原来呢崇拜里面有去默默地去服侍人，我们有一些总务、啊、譬如好像这个礼堂下面的钟、啊、每次原来有人回来挂了上去，完了崇拜就拆回来、啊、这些咪啦，这些咪线啦，一些很细微很不显眼的东西，这个都是上帝给到每一个门徒的差遣。这个这么细微的东西都是一个上帝的差遣。究竟为什么上帝要差遣你差遣我去做一些这么细微的事，或者做一些教导，在人家面前去唱诗歌，在人家面前去带领人去明白圣经的道理？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些是上帝与我们交给我们想给你的权柄。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他很开心，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好像拎啲嘢要翻办公室，咁有个小朋友喺侧边，佢话传道哥哥，或者嗰阵时咪牧师，如果今日牧师又唔犀利啦，我话你可唔可以帮个牧师攞本圣经翻嚟办公室？哇！我攞住牧师嗰本圣经啊，即系大家让路噶嘛，系咪？即系好尊贵，你会觉得原来今日你做门徒系唔够嘅。你是要做一个被上帝差派的门徒的时候，你才体会到门徒不是白白的得力，还愿意白白的舍。原来在经文里面第一节给他们权柄的给字呢，还有第八节刚才我背的金句，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跟哪个字一样，你知不知道？原来给这个字同埋舍弃呢个字都系同一个字。当我哋白白喺上帝里边得到一啲嘢，我哋亦都要白白将呢啲嘢给予别人。上帝今日俾你有一个好宝贵嘅身份，就系你同上帝建立咗一份好亲密嘅关系，你被称为门徒。 亦都是领受了上帝给你一个的使命。这个使命叫做什么？白白的得利，白白的给予。我想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对这十二个人的差遣，在第五节、在第六节、在第七节，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十二位犹太人，他们代表了上帝要复兴秘掳回归，但是他们仍然是亡国奴。上帝藉着这十二个人要复兴信仰方面迷失的以色列人，所以经文说叫他们进入迷羊的家，就这样了。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我请你帮我读一次好吗？这十二个人就被差派出去。刚才呢，我提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读第四节，刚刚刚才第五节的上文，愤锐党的西门后面还有一个字叫做还有，还有就是什么呀？和。原来这十二个人被差派出去的时候，就原来居第二个福音书或者马太福音书呢，你都看到是两两相对，换转今日一句广告就是这么说，二人同行。这十二个人，耶稣不是吩咐他们一个人一个人出去，耶稣是吩咐他们两个人组成一组，十二个人成为了六组。上帝就吩咐他们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表面上听就好像是 很有分别，甚至乎有轻重，叫他们这些又不要去，那些又不要去。跟着第六节就说，是去呢，宁愿或者宁可，即是中文你会看到以为的宁可往以色列家迷羊那里去。其实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我们可能要回去第一世纪的背景就容易明白。耶稣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出身只是一个木匠的家庭。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你要见到后来有一些人去到第十章以后，他们说耶稣我识，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家庭里面的仔而已。他们不认识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当耶稣的工作去到第九章的时候，耶稣发觉他的门徒成熟了，他觉得他可以将一个任务开始交托给这班门徒。他先拣了第一批人，十二个人，他先开始一个很简单的训练。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如果你有机会回来详细看，今天我们只是看前半章的。原来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内容或者它的主题是讲耶稣去装备和去训练这十二个人。如果用今天的说话，耶稣就叫他们去短宣了，做一个很短期的训练，因为他们需要承担上帝给他一个很重大的托付。这个托付就是要复兴以色列，让以色列去成为一个高举上帝的民族。简单点来讲，如果用今天的说话，上帝很想使用一些的门徒，他们信了主了，他们信的日子都不浅了，他们对耶稣都有一段跟从的日子，但是他们可不可以去建立到一个高举耶稣的教会呢？或者这么说，他们能不能建立到一个给人看得到信仰是值得尊重，信仰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而可以体会的祝福。今天这边讲到我讲这里，我其实心里面都有更加大的感触感动。我见过很多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年轻人，他们很年幼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去培灵会，去些报道会，通常里面的诗歌就会直我赐恩福啦，不是 去到恩福那边，窝福啊，我们他们就会听到这歌，就是请差遣我。经文有很多时候讲到，我们看到很多人流离失所，上帝怜悯他们。 一些年輕人在他們的人生裏面，他們聽到台上那個跟他們講聖經的人說，今日上帝好想看到他所愛的門徒對他的愛，上帝好想看到一班經歷到上帝愛的門徒，上帝好想看到究竟這班人愛上帝會不會比某些事更加深。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很多時候就會用彼得的例子去鼓勵一些的信徒，在他的人生裏面不單單要做一個門徒，他還要做一個有托付，是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國度是有光榮的信徒。今天在教會裏面我見到的、可能是一些得著了白白得著了救恩的基督徒，但是這些得著了救恩的信徒，他們未明下面那一步，他們需要白白的得利，亦都要白白的捨，他們得到上帝給他一個從罪當中離開的寶貴的恩典，但他們不願意，或者他們不明白，或者他們未裝備好去跟他身邊的人去分享一個離開罪惡得著生命的好消息。耶穌說，我現在就要你們去到你們的種族，你們身邊最熟的人當中，將你曾經得著的跟他們分享。你們見到耶穌是這位尼賽亞，你們見到我這位老師在你生命裏面帶來你不再在黑暗，不再在困苦，再不是在失喪，再不是沒有自由，你今日就要被差遣去到。這個就是耶穌的吩咐，以至於在這段經文第七節之後，除酒除傳說天國近了，第七節第八節是這樣說，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埋大麻風的潔淨，把鬼趕出去。這些都是代表一個記號，耶穌就是那位以色列人所等候的救世主。你們白白的得利，也要白白的捨去，亦都有一個第一世紀的背景，因為當時這些門徒得到一個權柄，是一個身份，是一個代表，他們代表耶穌去到宣告上帝的國度降臨，自然有多人因為這個國度的開始，他們經歷上帝神蹟的醫治，上帝神蹟的發生都是指向認識他們的權柄來自耶穌，不是他們有什麼特別的能力。耶穌就說，白白的得來，你們能夠做這些事情呢？原來昔日呢，如果這些門徒呢去到這些地方做這些事情呢，很多人都會很感激他們，有些人就會送一些禮物給這些門徒。耶穌是提醒他們不要去貪心，白白的得來，白白的捨去，原來背後的意思就是，當你今日將一個人，你身邊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親人，或者你的同學，他以前不認識耶穌，他說好在認識了你，你幫我認識到這個這麼寶貴的福音，他一定請你吃飯，他一定會很感激你。但是我們不要將這些感激成為了我們工作的動機。做傳道人是挺好的，原來過時過節呢，我們有很有愛心的弟兄姊妹，他們會送上很多他們的心意。如果將傳道人病了呢，特別呢弟兄姊妹呢祈禱都多兩個祈禱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因為你們真的很明白愛上帝，亦都愛上帝的仆人。我希望你今天開始，我上兩個星期邀請你祈禱是為到主打發工人祈禱，我很想你去用兩個星期去為哪些人祈禱。剛才我們講到教會是有執事，執事的名單在你的程序表的後頁，黃色的最底的後頁應該是有他們的名字。有沒有人一次都未試過為執事祈禱？ 你在农历年尾呢你要记得我，我就会在下个星期未必在这里见到你，两个星期后我问你，你有没有为到教会的领袖去祈祷，你有没有为到教会每一个的传道人，每一个教会的干事里面有些名字祈祷。我希望邀请你，我不是邀请你去接受一个差遣，我是邀请你去领受一个的邀请，你要在祈祷里面去成为一个被差遣的门徒。两个星期后，我希望我们是成为一个更加认真祈祷的门徒。你会是教会的主学老师，教会儿童工作的服侍的弟兄姊妹，你会为在音乐、在诗歌、在各方面不同侍奉的弟兄姊妹，你成为一个祈祷的勇士。如果不是这样，你未能够成为被差遣。当经文记载到这十二个人是带着代表的身份，他们是二人同行，他们不是一个人。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呢我觉得都很好，我就想着两个星期后呢会开始一个主日学，这个主日学就叫门徒与召命。咁其中呢就去提了一样东西很宝贵，他说今日侍奉的基督徒呢有时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他们很忙碌的就是预备教会的工作，但是他们慢慢越做越多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方向。如果你问我，就是因为他们缺少了祈祷，因为他们很想在他们做的事情里面有成功，他们很想做的事情有果效，但是他们不记得他们是白白的得着。耶稣是给权柄他可以做一个代表，我今天是代表耶稣，我今天是得了权柄去教导圣经，今天我是得到权柄我去读一张卡，或者我是得到权柄去排一张凳。第二个做不到的是那些门徒经历上帝给予权柄的人，那管就是做很细微的每一件小事，这个都是代表是耶稣给你的权柄，白白的得利，背后就是你愿意白白的去将得利的东西分出去。究竟侍奉是什么呢？他说原来教会里面爱主的基督徒呢，他们都很想去侍奉的，对不对？但是人在侍奉去实践他觉得上帝给他领受，上帝给他的任务的时候，往往他要做一些的事情，他没有发现他和人与人之间是会有不同的。当侍奉或者召命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是一个群体的事，人的意见、人的看法、人的立场就会很对立，就会很鲜明。有人喜欢红色的凳摆中间，但是有人喜欢将蓝色的凳摆中间，大家就在这里开个会了。我很担心这件事，我不是担心在这里每一个侍奉的弟兄姊妹没有爱心，我是很担心我们的爱心成为了一人行，每一个人就是一人行，不是两人同行。我们不明白侍奉里面是要学习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领域，这个叫群体。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人在实现侍奉 理想的过程呢，有时会伤害人，有时会伤害很多人。我最担心的就是当我们越想去做职堂工作，我们越想去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又将了我们要做的事等同了上帝要做的事。我们会吵架，我们会有意见不合，我们要觉得这样东西好过那样东西。一个被差派的工作就成为一个分裂的工作，怎样去避免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建立 去成为一个真实懂得怜悯的生命，我们就会陷在这个困境。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进入以色列迷羊的家，是呼应着上文耶稣说他见到有些羊流离失所。我们的焦点不是看张凳摆在哪，我们看看这张凳可不可以令到未信主不认识福音的人去坐得舒服，他可以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的时候，预备好他的心打开，给耶稣的救恩临到他身上。每一个的服侍都是由怜悯开始。我希望你记得什么叫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与召命。门徒与召命是讲一个上帝给你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个人的，即是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隔离位那个，我就要学跟他相处。我做事很急，他做事是很有计划，我们就要学二人同行。怎样去学呢？我鼓励你两个星期后呢参与门徒与召命这个主日学。这个主日学不是教你一些侍奉应该有的技巧和知识，是教你怎样调节你的性格，调节你的价值观，去调节你跟人相处你容易刺亲人的刺。过了这几堂之后呢，我们很希望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很清楚他要参与食堂工作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持续的训练。这个训练呢就叫做进入狼群的训练。为什么呢？因为经文第十六至去到十八节呢是讲一个信徒的生命是要锻炼出坚毅，一个信徒的生命是要锻炼出坚毅。第十六去到十八节，请你帮我读好吗？如羊进入狼、原来呢过年呢有啲好得意嘅卡通公仔、我就唔系好识，可能小朋友啊年轻人识。有一隻羊呢就叫做喜羊羊，有隻狼呢就叫灰太狼。咁、喜羊羊同灰太狼呢就唔系呢段圣经嗰个典故啊、你又唔好搞错，如果唔系呢你就捞乱咗。如羊进入狼群就系讲緊这一班被上帝差派愿意爱上帝的门徒，他们会面对一个敌对的环境。我们很熟下面那节，所以要什么灵巧像蛇，顺量如像鸽子。大家呢个焦点就是去想灵巧呢就是一个极端，顺量就是一个极端，简单一点呢就是要狡猾又要忠心良善。对不住，你搞错了啦。如果上文是话俾你听去到一个敌对的环境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原来这个经文是一个过渡，你要解呢很简单，你有圣经呢就帮你睇埋，冇嘅时候只是睇下手上的程序表。要灵巧像蛇，经文在十七十八节解释了。为什么？要学习防备蛇这一种的动物，当它遇到狼，不是，当它遇到敌对的环境的时候，这条蛇就会懂得去防备敌人的攻击。经文十七节，你们要防备，所以就讲出了昔日这班门徒他很勇于去传福音的时候，当其时耶稣传的福音向犹太人传的福音其实不是个个人是接受。去到第一世纪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当马太这个使徒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在昔日犹太教的领袖，他们觉得这班传讲耶稣的人是反叛者，所以就会捉那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捉他们去坐监，捉他们去公会，捉他们去会堂。我想马太写低这节圣经的时候，他是想表达着他很深深地体会什么是门徒的召命。以前的侍奉可以是很浪漫的，可以是很单纯的，我是奉耶稣的名执着权柄。马太和班门徒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又经历了很多歧视，那一刻他看到福音是很震撼，但是后来 当福音更加震撼的时候，当耶稣死而复活，耶稣就说你们要去万民中传福音。马太其实见到什么呢？我想讲一讲幅图画，你想一想。马太是见到不止犹太人信了耶稣，马太见到当其时有另外一位使徒的保罗，原来当其时越来越多的不是什么，不是犹太人信耶稣，他见到很多不是犹太的人都信了耶稣，原来初期的教会非犹太人就越来越多，反而什么人少啊？犹太人就越来越少。马太体会到他们的福音是由他们的耶稣，是由他们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但是居然反而看到自己的同胞落在拒绝耶稣身上。或者你会想到，可能你身边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同事，很多未信耶稣的人，他们信了耶稣，你见到他们信，但是发觉你屋企的人还是未信。我想这个是马太在心里面最大的触动。或许你见到、今天我见到我们是在窝福堂、这个 YMC 崇拜最多人崇拜一次，但是我很想见到的是坐在你隔离的将会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兄弟、你的姊妹、你的亲戚。当然我见到你的同学啦、你的同事信主也好，但是你有未信主的亲友。教会是一个家，是一个关心你的家的教会。我盼望我们都以祈祷去预备进入自己的家。门徒好像羊进入狼，要灵巧像蛇，就是十七、十八节解释。跟着纯良如鸽子，为什么呢？原来第十九节、第二十节就有解释。程序本不够位了，没印度了，我读给大家听。原来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去到下文第十九节，你们被交的时候，即是被人捉拿的时候，马太是这么讲，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个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里面说。如果要解释纯良如鸽子，经文下文就已经解释了，是上帝会赐你应当有，面对敌对环境应该有讲的说话，或者讲些什么说话，是上帝会给你。我们不是靠自己成为一个纯良的人，我不是靠自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门徒信耶稣的你和我，或者今天你思想要不要信耶稣，我们都是一个很想成为正直上帝所喜爱的人，但是我们都不是靠耶稣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学习去依靠耶稣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就是那些被差派出去成为上帝好使用的人，但是我们不明白，我们是会有软弱，我们是会有不足够，我们是需要用祈祷去依靠上帝。当我写这篇讲章写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想到我很想邀请你们去参加门徒的训练，其实背后是什么呢？我就这样写下，我说我见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得着了上帝的救恩，但是他们不明白基督徒是有任重道远的照明。任重道远的字是出自论语，是讲一个人去体会生命里面他不可以不建立一个好的品格，一个人他的生命不可以不建立好的品格，以致能够走一段长的路。一个属灵的群体是需要一班注重属灵品格的信徒。我就这样写了，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圣人，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伟人，相反我们白白得到上帝称为义，我们白白就将这个被称为义的身份 去同人分享。我接住咁讲，灵命成长永远都系教会建立唯一嘅目标同埋方向。我同周姑娘好想喺当中都成为一个榜样，或者倒翻转头，我哋都好想喺嚟紧服侍教会嘅弟兄姊妹身上学习你哋嘅榜样。你哋都系成为灵命追求成长嘅信徒，一个懂得用祷告去爱教会，懂得白白嘅得力，同埋白白嘅舍去。盼望今日嘅信息带嚟俾你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系要面对正直嘅人生。但系有时我哋发觉过往个路可能行错咗，行得唔正確，但系上帝冇嫌弃你，上帝愿意呼召你成为一个跟从佢嘅人。或者过往你已经得着咗上帝好多嘅恩典，你今日要唔要做一个嘅决定？我要做一个有任重而道远嘅信徒，哪管我去到边一度，我都系做一个建立教会嘅信徒。我愿意摆低嘅是上帝已经给我的。我们同心去祈祷吧。我很想你想到一些你未信耶稣的家人朋友，在年尾的时候你在心里面为他祈祷，求上帝给你成为一个门徒，一个领受上帝差遣的门徒。在农历年的期间跟这些亲友接触的时候，你懂得爱他们，关心他们，为他们祈祷。在吃年糕或者是喝茶的时候，或许不是合适的时候讲福音，但是你默默地去聆听他们的心声，为他们的祈祷，让你把握在接下来一年的机会，希望下年的农历年你可以带到这位亲友去到耶稣那里。我希望你为这件事祈祷。